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年2019年，对良友电台来说呢，是别具意义，也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一年，那就是我们要欢庆70岁生日了。是的，从1949年开始，良友电台就正式对国内广播至今呢。不知道现在正收听节目的书香家人，是否有人已经超过70岁了呢？还有你收听良友电台多少年的时间了呢？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来信告诉我们呢，让我们知道呢，这一路上有你同心同行啊。那为了配合今年我们良友电台的70周年庆，每一季也举办不同的活动，非常欢迎你能够热情的参与啊！第一季的活动是丰益计划，鼓励你关爱自己，注意自己的健康，每天养成运动的习惯，也养成了每天灵修的好习惯呢。那第一季过去了，不知道你是否参与，而且实行的如何呢？当然，这些活动并不是一季之后我们就弃之不顾了，这是我们可以每天持续下去的非常好的习惯呢。第一季结束后，第二季的行动又是什么呢？第二季我们的行动叫做天意行动，天是添加的天，意就是羽翼的翼啊。在第一季，我们鼓励你要让自己的羽毛更加的丰满，要关爱自己的身体和灵命。在第二季，我们就不只是关心自己了，不管我们自己的羽毛有多丰满，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得有多健康，但是一个人飞久了，走远了，还是会累的。我们一定需要同伴一起来行动哦，而且我们也需要一起关怀和扶持身边走得比较慢，需要我们陪伴的朋友哦。好，第二季的天意行动当然还是分为 A 计划和 B 计划哦。A 计划是鼓励个人为身障朋友付出实际关怀的行动，例如接送身障者到教会，或者是带他们出门帮忙买东西等等，而且鼓励你一定要维持一整季的关怀行动哦。再来 B 计划就是要鼓励你寻找属灵同伴，灵命成长的路上，我们需要有同伴同行，彼此加油打气。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扶持，而当我们强壮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去扶持软弱的肢体。当我们能够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并且付出实际的关怀行动，那么也必定会在服侍人、服侍主中经历那满足的喜乐。那这一季要邀请你收听两个重点节目，都是跟关怀有关的，就是无限飞行号以及空中辅导。如果你想要更详细的知道每一季参加活动的办法，请你来到良友电台的网站就可以了。好，那希望你每一季都踊跃热情的参与，和我们一起来庆祝良友电台70岁的生日啊！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印》。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不废掉神的恩，经文在加拉太书2:21。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2:21，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印》。 拉太书第二章二十一节，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不废掉神的恩，想要借着行律法来得到神的接纳是错的。保罗把这种错误的行为称作废掉神的恩。废掉神的恩不但是不知感恩的行为，这已经是够不对的了，也是对神的轻视。因为我们应该不断地寻求神的恩慈。那些想以自己的行为称义的人，把白白得来的恩弃置在一旁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让我们想想保罗的话，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保罗清楚地宣告说，若有人妄想透过行律法称义，那么基督的死对他就毫无意义，这是对神的亵渎。有些教师凭着自己的想法把义分成好几类，如果这些教师想把他们的想法带入神学里，应该要被远远的隔离，而不能教导任何与圣经有关的事。这些教师说有一种义比信心的义更高超，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凭空捏造的不知所云的义。尽管世俗的政府有义的标准，哲学家有他们对义的看法，其他人也各自有一番对义的认识，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圣经里对义所做的解释。使徒们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除了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是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方法称义的。所有其他的方法，即使是根据神的律法行出的好行为，都不可能帮助我们称义。我们的罪是那么的深重，义是那么的遥远，因此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必须来到世上为我们而死，如此才能将义赐给我们。当我们在讨论神学时，除了对基督的信心之外，让我们不要称任何行为为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靠着你的恩典我蒙恩得救，靠着圣灵的大能我愿专心跟从你，服侍你，荣耀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饮》。下面要送上这一首有浓浓中国曲风的现代诗歌，曲名是《蒙恩的人》。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要因我的神喜乐，我的灵魂必不落在阴间，我必得见我的圣者。我献上赞美，我努力歌颂，歌颂主的恩典无穷，话语深知我的心中，得像主爱如春风。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有一位爱我的神，为我受死，领我进入永生的门，唤醒我沉睡。 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要因我的神喜乐。我的灵魂必不落在阴间，我必得见我的圣真。我献上赞美，我努力歌颂，歌颂主的恩典无穷。他的话语深知我的心中，得像主爱如春风。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有一位爱我的神，为我受死，领我进入永生的门，唤醒我沉睡的灵魂。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有一位爱我的神，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整本圣经总共66卷书，旧约有39卷书，新约有27卷书。那我们知道呢，圣经既然是神的话语，应该每一卷书都会提到神才是吧？但是在旧约圣经中，却有一卷书竟然完全没有提到耶和华，也没有提到神，是哪一卷书呢？是的，是以斯帖记。读以斯帖记，你会发现高潮迭起哦，非常具有戏剧张力。但这绝对不是电影剧本，而是真人实事哦。虽然在这卷书的经文中，字里行间我们没有看见神或耶和华，但是整卷书却处处流露出神恩典的记号哦。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福音正主协会所出版，由蔡中美牧师所写的《以人为镜：从圣经人物认识神的属性》。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运筹帷幄的神，以斯帖记中神隐藏的护理。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两卷书是论及被掳之民返回耶路撒冷的历史，而以斯帖记则是记载留在异国不愿或不能归回的犹大人的历史。以斯帖记不是小说，而是历史记录，因此文中叙述波斯帝国中的君臣关系、宫廷生活、风俗习惯、历史事件，例如犹大人灭族危机等等，都是有根有据的。以斯帖记的叙述以发生在波斯王宫中的事为主体，所以对犹大人中的事不用我们，而一律称他们。也因此本书是全本圣经中唯一没有提及神或耶和华或耶和华神的经卷。虽然神的名字未被直接提到，但是每一页每一段文字里却都充满了神的看顾保守，充满那位守约施慈爱之神的足迹。人类历史上不管遭逢任何不测巨变或危机，神都高高坐在宝座上，绝对掌管一切。神的任何一个作为，任何一步走法，均蕴藏无穷的奥秘，都包含无限丰盛的恩惠、慈爱、怜悯。因此虽然在人看来这只是以斯帖面对国破家亡、失去义父的危机事件，但因神的掌权，并未借着奇特奇异的神迹表现，这宗个人家庭的变故就成为神重要的一布局。神真伟大。著名解经家亨利·马太说，虽然神的名不在这里，但他的手指在。下面从三个方面来看以斯帖记中人的甘心顺服和敬畏神的部分。第一，以斯帖谦卑受教。以斯帖自幼遭逢家庭变故，失去双亲，而由堂兄莫迪改收为义女，尽心养育调教。然而他并未因家庭不幸的冲击而崩溃，反倒打从心里信服敬爱原为堂兄的义父。他天生丽质，却非土具姿色，他从小接受了大家闺秀的教养，不贪心，不爱慕虚荣，不长袖善舞，不得意忘形，为日后王后之尊所需的各样富德与装备奠下深厚基础。他更虚心接受长辈爱神爱人的谆谆教诲，懂得靠主为人处事。年轻人能拥有如此美好的宗教与家庭教育，该是何等大的幸福啊。第二，莫迪改敬畏真神。莫迪改心甘情愿按着律法的要求，以至亲身份领养以斯帖，视如己出，呵护备至，也按祖先的传统教导以斯帖，让他身处异地却不忘本。他的个性更是刚正不阿，嫉恶如仇，见义勇为，挺身而出。例如他曾除去一场暗杀危机，一个与罪恶妥协之人迟早必葬身罪恶冤首，只是想做墙头草，一定会落入得过且过令人唾弃的境地。王令众人跪拜哈曼，但哈曼不是神，莫迪改敬畏神，以神为大，坚持只拜真神，不向凡人跪拜。第三，以斯帖智慧信心双全。以斯帖遇见事情的时候沉稳老练，机智敏锐，信心充沛。当他得知义父莫迪改因王下的屠杀令而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时，他先打发人送衣裳给义父，遭受拒绝后，他了解其中一定大有文章，便再派太监打探详情回报。因着这第二次的深入了解，他得知了灭族危机的讯息，也才掌握了解决问题正确的方向。以斯帖以虽千万人无往矣的豪迈胸襟，以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慷慨激昂态度，不慌不乱，沉着老练的要求全书山城的犹大人与他一同进食三天三夜。不仅如此，连带他的宫女也都毫无怨尤，心甘情愿地跟随主子一起进食。除了迫切祷告寻求神之外，他更为自己定出行动的期限，唯利却从容不迫地去觐见王。他进殿站的位置，面对王的宝座， 也充分显示出他的智慧。面对王站立，让王先看见他而先开口施恩。人只要有颗愿做的心，没有不蒙悦纳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永远是神的子民蒙恩典得怜悯的唯一法则。人有愿意的心，不勉强，不假装，神就施恩开路。以斯帖的智慧表现得可圈可点，令人激赏。他未在王伸出手中金杖，口吐恩言时，就立即陈述危机，痛责大臣哈曼。这种在大庭广众之下演出泼妇骂街或哀求上告的戏码，不仅不适宜，而且容易生出反效果。相反的，他不疾不徐，以王后之尊恭敬邀请王与大臣哈曼赴他安排的筵席。一连两次的诚恳邀约，使哈曼心高气傲，而将设防之心减到最低，并使君王知道他绝非无理取闹。他也深知只有在内宫才是他最好的天时地利人和之所在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接下来看到神的运筹帷幄。第一，掌握换王后的时机。神不是罪的制造者，也不是使人犯罪的主动者，神是忌邪恨恶罪的神，他断不能背乎自己，但神可以掌握种种善后之事。例如亚伯兰小信因为妻子而欺骗人时，神就主动为他处理善后。神也借此机会按正常步骤程序，将预备好的以斯帖推上舞台，让他面对各样考验。神绝不用一个没有预备好的人，但神也不是说预备好了的人可以不受各样考验。以斯帖的每一个举动均显示出他良好家教所结出的佳美的果子。神验中的人不是没有条件的，神喜悦那些会靠他胜过各样重重考验的人，得胜的才能与他同享筵席，同坐宝座。第二，掌握王失眠的机会。曾有人说，机会未来时要懂得如何等待，机会在面前时要果敢地把握，机会在手中时要懂得如何运用，这就是成功的秘诀。我们的神是最擅长机会教育的。当亚哈随鲁王那夜睡不着觉时，他吩咐人取历史来读。由此可见，他也不失为一个有抱负、有远见的君王啊。事后之人诵读历史档案资料，恰巧在人看是恰巧，在神却是自然适当时的安排，就念到莫迪改将有计划谋害刺杀王的事情，告知王后的这一段，又恰巧发现事件平息之后，居然忘了对莫迪改论功行赏。这实在是超乎常理之外，莫迪改也没有为此愤愤不平或四处替自己伸张正义。圣经说得好，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神纪念就算数了，何必贪求人的好处呢？神所预备的祝福才是上好的，不会朽坏的，永不改变的，才能产生最完美的结果。除此之外，仍有太多神的照顾，我们可以在研经的时候细细的琢磨默想。得蒙神同在和护理之人是最幸福的人，他没有后顾之忧，也不会担惊受怕。神是他的山寨、避难所和力量的泉源，绝对信靠神，讨神喜悦，为服侍主爱人的准绳，待人谦和，不与罪人同流合污，是为人处事的原则。但愿神赐福那些凡事以神为首位的人。
相信你的爱，你 相信，主我相信，你必成就关乎我的。万事以前在神里神的儿女，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同为神后赐，同为一体，同蒙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相信，主我相信，你必成就关乎我的。深爱世人，深知善了他独生爱子。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福音正主协会所出版，由蔡中美牧师所写的《以人为镜：从圣经人物认识神的属性》。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运筹帷幄的神，以斯帖记中神隐藏的护理。是的，对于不信的人，觉得一切都只是巧合或是运气，但是对于相信主的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有神那看不见的手在其中引导、看顾、保守。好，在下一回我们会看到《以人为镜》这一本书旧约篇的最后一个故事了，希望你不要错过。在这首《主我相信》的诗歌中，刘文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或者如果利用手写信件，请你来到以下的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祝我相信。